啊，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何等宝贵的血。我也从彼得前书第一章18节到21节来稍微的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何等宝贵的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常常献祭，他们献牛献羊等等，他们献这个牛羊的时候，他们需要把那个牲畜把他们宰了，然后流出血来。那这些血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这个血，这些牲畜其实是预表说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这无瑕疵的这个祭物那样能够为我们赎罪。那主耶稣是真正的那个羔羊，他的宝血是十分宝贵的，就好像刚才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18、19节这么说，知道你们得赎或许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的，主耶稣的宝血是很宝贵的，他的宝贵在于他有那种的效力。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宝血，它的效力何在。第一点，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救赎罪人。是的，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历史历代没有一个人的血能够救赎罪人，只有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要问，到底什么叫做救赎罪人？那你知道罪人呢是罪的奴仆，他们都被罪还有这个魔鬼所辖制，完全没有自由的。但是呢，如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流出的血，他的血就好像赎金一样，能够使被辖制的这些罪奴啊，这些罪人呢被买赎回来，使他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以前这些旧约这些以色列人所献上的这些牛羊，他们的这个血其实不能够买赎的，只不过是预表罢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血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救赎罪人。那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的血有这个能力呢？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血这么特别呢？他的答案有四个。第一，主耶稣的血，这个流血呢是符合神公义的要求啊。在神的律法里面，在出埃及记21章23到24节怎么说的？若有别害啊，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是神在他的这个律法上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如果一条命，如果一条命丧失了，要弥补那个命，一定要有另一个命，一条命来代替，以命偿命，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要求，这是神的要求。那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新加坡，如果有一个人他杀人，或者他拥有这个超过15克的这个海洛因，或者使用枪来抢劫的话，他都很可能面对这个死刑啊。他 他唯一能够逃脱这个死刑，就是得到这个总统的这个宽赦。这是新加坡的这个立法，这是新加坡的宪法所定下的。那照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人因着罪的缘故而在肉体上在灵魂上死的时候，按照神的这个立法，若要救这个人的灵魂，必须要由另外一个无罪的人来为他死，为他牺牲，那这个才符合神的要求。神就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这是在神的计划中。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是的，主耶稣呢在创世之前呢，已经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有一天他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死，来救赎我们。因此呢，时候到了，在末世的时候，他就降下来为你为我的罪而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血是符合神公义的要求。另外一点，为什么主耶稣的血有这么特别的能力呢？因为主耶稣本身是没有罪，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救赎那有罪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如果掉入这个深海里面，只有一个在岸上的人才能够拯救他，那在海里面挣扎的人无法拯救他。主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换句话说，他是因着圣灵感孕而生的，他是没有罪性，他是没有原罪的，他也没有犯罪。圣经也很清楚说，在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是的，因着他没有罪，他就有这个资格来为我们死。他是神，神是圣洁，他降下来，他没有跟他的这个诞生不是男女结合，而是透过圣感应而生的，所以呢不是由人意而生的，所以呢他没有这个原罪，他没有罪，他就配的，他就资格来为你为我救赎。你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很清楚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在进约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注重说那个羔羊，那些祭牲必须要无瑕疵无玷污的，这是预表说主耶稣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是的，主耶稣没有罪行，他也没有犯过罪，他有资格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而死，这是他宝血的这特别，他能够救赎你跟我。是的，主耶稣他有这个资格为你为我死来救赎我，但是他愿意不愿意？圣经记载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很乐意，他肯为我们流血牺牲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我们死。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因为血是代表生命，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是的， 因为这个生命，这个血中呢是有生命。刚才我们说以命偿命，所以一个已经死了的，这个在灵性上死了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救赎他呢？必须有另外一个无罪的一个人为他而死，为他赔上付上那个代价，那个生命，他的命才能够被赎。所以这个为什么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需要流血。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血是能够洗净罪恶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的，主耶稣的宝血是很特别的，他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流出的宝血就能够洗掉你跟我的罪，也能够救赎你的命，救赎我们的命。另外一点，为什么主耶稣血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因为主耶稣是代表性的这个救赎。你想一个人的死怎么能够救历世历代的这些罪人？原因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于他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救赎。就好像亚当一个人死，就导致了接下来世界所有从他而来的必定因着他的这个犯罪而死，因为他是代表着整个人类。照样主耶稣基督他也代表着整个人类，他的死能够救赎整个世界的人。你看这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是的，因着主耶稣一个人的这个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他，因着相信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能够被他所救赎了。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救赎，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救赎你和救赎我，这是何等宝贵的血！我们只有靠着这个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第二点，这宝血的可贵在于什么呢？在于唯有主耶稣的血能使人亲近神。你知道我们因着始祖的犯罪，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深渊，那就是罪的阻隔。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那边去？我们能够靠着善行吗？我们能够靠着打坐吗？我们能够靠着吃斋吗？答案是不可以的。答案是很简单，只有靠着主耶稣的血，因为他的血是有那种救赎的能力，他的血呢能够使人称义啊。那圣经怎么说？圣经在罗马书五章就接受，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是的，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能够称义。到底什么是称义啊？这边说，罪人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而在神眼中也视为无罪的。是的，因着主耶稣的血，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缘故，他遮盖着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呢，都被看为称义的人。而这个称义的人是被神所接纳的，神就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别的途径来亲近神，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诚意，神看我们是无罪的时候呢，神才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朝见神，就像今天你跟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一样。除此以外没有办法，也不能够靠着其他的那些苦待你自己所谓的这个打坐这些念经等等，这都不能够，只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称义。第二点，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你看这边怎么说呢，在哥罗西书1:20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是的，我们起初我们是跟神隔离的，我们是神的敌人，神的愤怒呢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称为愤怒之子。但是如今因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得到称义，我们得到赦免，我们能够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我们毫无惧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神谈，这是何等的特别，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权利，我们实在是要感恩。若不是主耶稣成就了这个和平，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仍然受到他的咒诅，我们仍然在这个沉沦当中，我们是沉沦之子，是一个灭亡之子。但如今我们成了和平之子，我们不单单跟神和好，我们要跟周围的一切的人和好，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把和平带给周遭的人，让我们跟周遭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求神帮助。第三点，主耶稣的宝血怎能使人与神亲近呢？他使我们成圣。你看这边在希伯来书13:12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我们不单单得以称义跟神和好，我们也能够过着一个成圣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神。那这是神拯救我们的这个目的，他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目的是要我们学像他的样式，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有没有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呢？有天父那样的这个慈爱，有天父的那一种饶恕的心。若是我们仍然常常耿耿于怀的话，我们常常纪念别人的恶的话，我们求神赦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成圣，让我们有这个基督的样式。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能够做成的，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那边与他亲近，这是何等美好。另外一点，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这是主耶稣宝血可贵之处。圣经怎么样讲呢？圣经在希伯来书9:14那边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是的，主耶稣的这个血能够洗掉我们的良心。有时候 我们犯罪了，我们心里的良心会控告我们。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求神赦免了我们，我们心中呢还是会有那种的这个内疚，那种的罪恶感。但是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很清楚的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犯了罪，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这个饶恕，接受神的这个赦免，让我们心中的这个良心的责备被涂抹掉，让我们不再被良心继续控告。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凭着感觉，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当然，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但是我们却要承受这个罪的一些后果。我们能够弥补，我们就弥补。我拿一个例子，就好像这个大卫，大卫他犯了这个奸淫这个罪，他向神求赦免，神赦免了他，但是他必须要付出四倍的这个代价。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这个在讲话方面，我们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我们求神赦免，是神会赦免。但我们能够弥补，我们能够弥补什么，我们就弥补。我们可以跟对方道歉，我们就需要道歉。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偷了一些人的东西，我们向神认罪，我们也要把那个东西呢归还给对方，这样子我们才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那让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常常背负这个罪的这个内疚的这个包袱啊。那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这个整天呢都背着一个包袱在走，走得很辛苦。那有一天呢，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他遇到一辆马车，这马车的这个主人呢，看到他这么辛苦，就邀请他上到马车去，然后呢就载他一程。但是这个马车的这个主人呢，却发现到这个人呢，他仍然呢背着他那个包袱，以致他即使是坐在那个马车上面，他还会感觉到这个放下这个包袱的那一种的释放，那一种的这个休息，这是何等可悲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仍旧耿耿于怀，仍旧把这样子的一个罪呢仍然这个罪恶感呢仍然放在我们心中，仍然指责我们自己，以致我们承受了不需要这个罪的这个包袱。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实在知道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掉我们的这个良心的这个亏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得到接近，得到赦免，那么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清神，一个很有喜乐的这个生命，能够见证主的名。最后一点，主耶稣的宝血是怎样的宝贵呢？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使人得胜。是的，没有别的血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生命上得胜。 在哪一方面得胜？他能够让我们胜过罪恶。你看，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的，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再被罪所困绑，我们也能够靠着主耶稣的这个宝血来得到赦免。我们不能够常常的被罪来困绑，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不要让他常常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成为我们的重担。当我们得到赦免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那主耶稣宝血就是有这个能力，我们如果躲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的这个试探。我们躲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就免去很多犯罪的这个机会当中。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常常求主耶稣宝血，主耶稣以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以他的宝血来胜过这个罪恶。另外一点，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胜过魔鬼。你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呢是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是的，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魔鬼，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虽然魔鬼有一些能力，但是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胜过他，他不能够来搅扰你。比如说，如果撒旦或者说魔鬼呢，要常常来控告我们的话，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胜过他的这个控告。有时候当主耶稣的宝血直接赦免了我们，但是这个魔鬼可能在我们心中说，他会说，这个宝血真的有那种效力吗？真的这么有那种能力除掉你的罪吗？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掉你这么严重的罪吗？答案是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魔鬼的声音，我们就以为主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以为一些很严重的罪他是不会轻易饶恕我们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求神赦免，一直在那里忧闷，一直在那里求神来赦免我们。这是有时候是百废禁忌的。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乐意的这个赦免，不要让这个魔鬼的控告来影响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担心，怕魔鬼，怕邪灵。那我们知道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来到黑暗的地方，他们就怕；他们来到一些地方，他们就怕；来到七夜的这个众民节的时候，他们怕晚上出去，他们怕打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胜过了一切，胜过了魔鬼，胜过了邪灵，胜过了魔鬼的这个控告。我们能够过一个心安理得的一个生命。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到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就能够安稳在主的里面。最后一点，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在哪一方面胜利呢？他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啊！是的，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 就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胜过死亡。你看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女儿既同有血肉之体，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的，主耶稣为我们死，流出他的血，他的血能够败坏那掌死权，这是魔鬼，为魔鬼引诱人，使人掉入这个罪中。但是如今主耶稣的血能够胜过这个死亡。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死，因着他的宝血，我们不再怕死亡。那我们肉体虽然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已经不活了。当肉体死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在永恒里面跟神永远的同在。那这就是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效应。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跟我都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光明的这个前途。感谢主。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知道主耶稣的宝血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福气，它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它让我们能够跟神亲近，它让我们的良心得到接近，也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得胜，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死亡。那我们既然被主的宝血所买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道，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是的，我们是主耶稣以他的这宝血一重价买来的，你跟我不是廉价买来的，是主耶稣为你为我而死，付出他极大的这个代价。今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你的福气。今天你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恩典，是神特别的怜悯。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以重价买回了我们，我们就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他。你跟我有没有在身子上荣耀他？这样的原因、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我们都要见证他。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摆上让他使用，这才能够稍微回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也要常常躲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常常以主耶稣的宝血夸口，以我们的主的死来夸口，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这一切。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是那么样的宝贵，因为他能救赎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赎罪人，没有一个人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这个瑕疵当中、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只有主耶稣。感谢主，只有主耶稣血能够使人亲近神，神让我们称义，神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到称义，我们才能够跟神亲近，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只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接近我们的良心。很多时候人用各种的方法来安抚自己的这个良心的空洞，但是坦白说，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安抚我们心中的良心的空洞。主耶稣的宝血有大有功效，最后主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得胜，得胜一切我们在生命上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只要你来， 来到他面前，他能够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胜过恶者，使我们胜过试探。但愿我们继续的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宝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死，感谢你流出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哦，圣啊，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死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再能够跟你重建那美好的关系。我们这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胜过恶者。哦，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福气，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常常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宝血夸口，让我们常常的歌颂赞美他。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